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45集。那在这集里，我们要讲的是人的认识依靠感官知觉，又超越感官知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已经谈过了，在理性主义的部分。理性主义否认人在认识的时候需要透过感官经验，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有与生俱来的思想。我们也看了经验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觉的经验。我们也从他们的观点分析了，那我们看到无论是从人的认识能力或者人的知识思想的内涵来看，都无法完全以感官知觉来解释。当我们把我们的感官知觉的经验以命题以语言来表达的时候，都已经是从感觉的不完全意识的层次进入到理性的完全意识的层次，是达到客观化概念化我们的感觉经验，所以是超越的感觉经验。那今天我们再为各位分析认识对经验的依靠是怎么样的情形。另外呢，也要再简单的说明我们的理性又是如何的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把感觉的经验提升到理性思想的层次。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从实在论的立场来说明在认识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感官知觉，那另外一方面呢要超越感官知觉。虽然我们的认识不能归源到感官知觉，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知识对感觉经验的依靠又是那么的真实。所有人的经验都是感觉的，都来自感觉知觉。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认识和感官经验的关系。我们和各位谈过，我们在感觉经验外在的世界啊，换句话说，在我们去经验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有感官的经验，另外呢还有理性的认识，那这两个能力啊，这感觉的经验的能力和理性认识的能力都是在一个结构中，那我们是透过这样一个结构呢去经验去认识，那也是在这两个结构的互动关系中我们能够去经验去认识。透过这两个结构我们去经验去认识的时候，重要的都不是我们拥有的什么，拥有的什么内涵，而是两者都是一种活动。换句话说，透过感官去经验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理性去理解的时候，本身都是一种活动，而不是说啊，在这个活动中我们有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我在经验，我在知道认识，那是我在这个世界运作着，是我在做着什么，所以透过感觉透过理性都是我在这个世界做着些什么，那是我们的，是我们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活动。透过感觉啊去经验和透过理性去认识是我们人作为具有认识的能力的存在在世界中的方式。我在世界中的生活，那我在世界中寻找探索些什么，所以呢经验和认识都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多样性的和复杂的。依照实在论的思想，也就是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多马斯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来说，那他们两位都主张人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人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是如同一块白板，他们叫做是 tabula rasa， 那在这一块白板上呢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有的理性的认识 都应该是从感官经验着手啊，作为一个起点。那先要有感官经验，理性才可能认识。在我们外感官经验到外在的事物的时候呢，会将经验传达给我们的知觉，那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把外感官的经验呢，形成一种内在的一个知觉。那就像啊，在这样的一个知觉上呢，我们似乎把外在的东西呢，形成一个内在的图像。那或者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所谓的意象 phantasma， 而我们的理性呢，就是在这个内感官所形成的意象上去认识到这个外在事物究竟是什么。那感觉的意象还是停留在外在事物的个别具体的因素或者说现象上的认识，可是我们到了理性的认识的层次呢，就能把个别具体的因素或现象呢，把它放开，而保留了这个东西的本性本质的因素。那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对东西的本性本质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理性的认识能力的一个结果。我可以做个比喻啊，我们看到，我们每天看到啊，不少的人，有张三，有李四，有王五等等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啊个别的外在的形象啊，这个人长得是怎么样，他的性别，他的高矮啊，他的肤色等等、啊、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属于现象上的个别的具体的属于这个个体的因素，可是呢，他们我们说他们从外在的现象上来看，张三跟李四不同，李四也跟王五不同，人人都不同。好了，可是呢，在这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个别因素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再问他们是不是还有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啊，在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能力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个别具体的因素呢，再进入到对，或者说把这个个别外在的这样的形象上的因素呢，把它排除，然后呢，进入到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如果说是人的话，进入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本性本质的一个了解。那在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提出来说啊，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虽然啊，我们可以长得是不同的样子，我们有不同的性别，那我们的肤色不同，或者高矮不同，形状不同，或者有人比较聪明，有人比较不聪明啊，都没有关系。那可是呢，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地方，或者说我们都具有着这样的所谓的理性啊，是个理性的动物这样的一个个体，那我们就称这样的个体是人。那当我们进入到对人它是个有理性的动物，而不是看人的外在的现象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对人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普遍必然的本质的认识。讲普遍必然的本质，因为啊，是每一个个体，同样的个体，张三李四王五，所有的人，只要他是人，他都具备的，所以我们说是人人都具备的，所以我们说是普遍的啊这个本质。那这样说，这个本质也是必然的呢，主要是因为只要你是人，你一定有着这样的一个啊，一定是有着这样的具有这样的本质，所以呢，就是一个必然的本质。那在我们啊，换句话说，我们从个别具体的现象啊，这些现象可以因着个体而不同，但是呢，在这些不同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相同的地方，或者说理解到他们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就会说啊，他们是有理性的动物。那当然，在这个理性的层次中，我们理解到人是具有理性的、具有理性的能力的一个动物。那这个我说，这是我们理性的能力的一个理解概念化的一个结果。那当我们这么认识到的时候，当我会说啊，在我面前的这一个个体，它就是人的时候，那我会说啊，这个是人，或者说张三是人，李四是人。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肯定，做这样的一个命题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呢就是在做一个判断，我也 我会判断说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什么。那我们一般说来啊，人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这个能力的一个完成呢，就是在我们做一个判断，或者说呢是做所谓的一个肯定的时候。好了，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多马斯两位实在论的这样一个思想呢，感觉的认识只是我们认识的生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在感觉的认识之外，还有理性的认识，而理性呢，能够认识到的是超越感觉，超越感觉能够认识到的。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感觉只是在个别具体现象上的认识，可是呢，理性呢却进入到普遍必然的本性本质的认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个跟各位再顺便提到，像英国的那个经验主义的大师，像希望就是说，他说我们人只能做个别的具体的一个判断，我不可能做到任何一个普遍必然的判断，因为我的感官经验只能是在个别的具体的上面只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也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希望就说，他说就好像我今天看到太阳出来，我昨天也看到，或者说我在过去每一天，只要在正常的一个正常的那个天气的状况之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他可是呢，他说我不可能因为我过去这些经验，这些每一个个别的具体的经验之后呢，我就可以说好，每一天太阳都会从东边出来。那为什么呢？他说，当我说每一天太阳都会从东边出来的时候，换句话说，我是在做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判断。可是Hume他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个经验主义学家，他不可能说我可能他不况且说，他说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判断，我只能说今天是这样，昨天是这样，或者明天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只能说今天太阳又是从东边出来了。所以我想这就很能够说明出来，经验主义跟他们在只讲究感觉的官能的经验的时候，而我们的认识也只有这一个可能性的时候呢，他们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个别的具体的判断，而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普遍的必然的判断。好了，我们可以说按照我们刚才对我们的感觉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会了解这两个能力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经验是认识的起点，可是绝对不是个终点我们不是在经验中，或者说我们不是只有在经验中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也不是所有的都在经验的范围中。那我们如果能够对普遍必然的认识有这个可能的话，换句话说，这样的认识就不是在经验的能力中可以做得到的，而一定是达到理性的一个层次的。好，在这边我想就跟各位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着普遍必然的判断的一个可能，这个普遍必然的判断一定是在理性的层次的。那下面呢，我们还要再谈的就是我们人的认识对感觉的依靠最明显有力和完整的依靠，就在于人的认识对语言的依靠。那首先呢，我们就从认识的真理的角度来看，很多我们知道认识的是从别人那里来的，也就是从他们的语言接受他们的语言的信息而来的。在别人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什么声音，那声音本身是可以感觉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确在依靠感觉。那如果从人的认识和思想的内涵来看的话，也就是我们用来表达我们的认识的字或者词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了解认识对语言的依靠是更为有力。那所有思想的材料，所有我们用的字词都是语言所谓语言的。那从这角度来说，认识呢就依靠着感觉的经验。当然还要提醒的，或者我也曾经谈过的，语言是个有意义的符号，不只是声音而已， 所以要说话要能听别人说的，我要有感官，我要有一张嘴一个耳朵，但要了解声音所代表的意义，我需要理智，那我才能说些有意义的声音，我也才能了解别人所说的。从我们人会用语言来说，人呢一方面有感官知觉的经验，一方面又能把具体的经验以语言表达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概念化我们的具体的认识。所以从感觉的经验到概念化的认识中，需要有着符号的媒介。那我们呢，就是透过符号的媒介把主观的经验通传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有着未记主体性的认识的。那我们人有的经验，不管有多么深，或者说为我们有多么大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概念化，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经验本身是不能够通传的。就好像我说我现在很累，我现在脚好痛，这个累这个痛这样的一个经验只停留在我身上，别人无法去感觉到这个累这个痛，那除非我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如果说对方也曾经有过累或者痛的这种经验，当他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那他可以理解。所以呢，我们人的感觉的经验只有在概念化之后，经验才可以有的一些完整的意义，这个经验也才能够通传出去，那达到所谓的未记主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呢，语言能够概念化和普遍化我们的经验我们大概有着相同的或类似的痛的经验，累的经验。所以呢，当我们用痛这个字，累这个字的时候，大家都会了解说大概对方要讲的是什么。虽然我不能够直接去感觉到他的累或者痛的经验，可是我可以理解到什么叫痛，什么叫累，因为我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说我也因为我了解这两个字痛或者累这两个字的意义。那好了，在我们用语言来概念化普遍化我们的经验之后，它使得我们的经验能够通传，并且呢也提供人与人相遇的一个机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有未记主体性。我们不妨想一想，人跟人的一个相处，或者说彼此之间的一个接触，往往也就是透过一些很深刻的语言，或者说发自我们内在深处的一些语言我们彼此变得心灵能够相通，我们彼此能够认识对方，我们彼此能够跟对方进入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内在的相遇，或者说一些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一个认识的。所以我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概念，没有用这些字表达出来的话，我的经验不仅为我没有意义，为他人也可能也没有。那这个经验呢也会消失，那我呢也不可能再用任何方式再去验证它。那如果我们能够概念化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向别人说，能够写下来，那我呢就能够不断的重复这个经验，那这就是符号的象征力量。那像我刚才提到，像修姆说，我天天看到昨天今天或者说过去，每天我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可是太阳天天这么重复的做，重复的出来，这个重复我看不出来。那事实上Hume在讲这个的时候也讲得很对，因为重复我们看不到。那我想我后来也会再跟各位提到说，重复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重复这个事实的理解，事实上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理性层次可以理解到，而不是我们感觉。因为我感觉到都是每一天个别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个事实，可是那一个天天重复这个事情的那个重复性却是我们理解的，而不是可以感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